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不知道应该是我们当中哈，都是如果不是父母就是儿女嘛，对不对？那通常呢，我们父母跟儿女的互动哦，就是好像说，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有时看到我的女儿不听话，她做了一些东西，我就会很生气，然后就讲他，然后警告他，如果你下次哈、哦、再做同样的东西，我就怎样，就是要告诉他，可能我就不要理他了，我就不要帮你啊什么这些等等。可是有时候当孩子 OK， 他又在重复一件同样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他来到你面前，他就觉得说，哎呀，妈咪是我错了，他就承认他的错误，他跟你道歉的时候，有时就是心会很软。然后你又再次的就是原谅他，然后又去包容他，然后只是又在警告他下次不可以再这样子做了。然后就看到这样子的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其实父母的心齁、哦、对孩子齁、哦、其实真的是是一个拥抱，是一种的爱哦。他不会说因为孩子犯错就永远的把他踢出门外，就跟他断绝关系，就永远的就不去理他。其实我觉得这种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在我们今天要看的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很类似哈、哦。所以我们在看到其实今天的第七章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回转，他们又在倾向耶和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他并没有因为他们过去的悖逆而不去理会他们，没有说啊，你都已经离弃我，不要再求我，他没有这样子，反而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伸手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他是在等人的心回转，就是当百姓愿意回转离弃偶像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帮助就临到他们当中。那因着他们看见神出手帮助他们，所以撒母耳他也就立了一块石头在米斯巴还有山的中间，并将这块石头起名为以便以谢，意思就是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所以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以便以谢的神。所以我们要就是纪念神，他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它不只是在提醒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在提醒今天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不管现在是怎样的，处在一个怎样的状况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改变，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其实我们看到神他还是会愿意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直到如今帮助我们，其实当中他就包含了几个因素哦。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是因为人的回应，在第一到第六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人没有回应神的话，对神无动于衷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回转信靠神并且相信神，甚至我们可能就一直沉沦，一直堕落在陷入在我们的罪当中哦。所以呢，人的回应包含有几个层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回转，百姓的回转，在第一到第二节。那第二节的经文这边就这么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那在这段日子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有很大的改变。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经文里面描述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全家都向耶和华哭泣哦。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他们知罪悔改的一个的情况。而那时候约柜他放在基列耶林的境内亚比拿达的家中共有20年之久哦。那期间以色列人他其实在这段时候呢，他们也是饱受非利士人的压制哦。然而他们也花了20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原来不是神离弃了他们，而是因着他们拜偶像而离弃了神，并且呢，在这段时间他们痛苦的自食其果。 那刚才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是弟兄姐妹有分享这二十年哈，其实我们这样字句上看过去二十年好像很快，但是如果我们是身在那个其中，在那种煎熬里面哈，其实呢你不要说二十年，你一天你都已经觉得时间过得好长好长哦。所以因为我过去自己也经历过，看到我的孩子身体的状况，我的丈夫在陷入毒品的那种状况，我跟你讲就是。你的那种感觉就是度日如年，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以色列人当时候他们也是受到，他们不是很平静安稳的过这二十年，而是一直受到腓力斯人的欺压攻击的话，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度日如年，但是他们也是还是花了那二十年的时间，他们才干慢慢的倾向神，慢慢的回转来归向神哦。所以弟兄姐妹，若我们今天我们在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发觉，哎，其实好像不知不觉中我们有偏离了神，我们做了，可能我们就走了一条不是属神的一条道路的话，而我们也发现了，我们是可以回转的，我们是可以回转的。然而，我们的回转可以是当下马上的。但是也有可能是要花我们一生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神也是给人一个选择，但是神也是很有耐心，好像刚才佳佳所讲的啊，不是，刚才在慧荣也有讲，神很有耐心，一直包容接纳，如果我们人还没有看到，他还是在那边等候，但是其实痛苦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直还在那个问题里面一直不断的打转哦，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察觉我们其实已经不小心，我们开始偏离神，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回转，而不是等一直在一边啊，过了好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哈，那最终痛苦的会是我们自己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要回转。那第二呢，就是要除去偶像，在第三、第四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住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巴利和亚斯他路是迦南人他们所祭拜的神，那迦南人相信巴利他是假神之首以勒的儿子，而且是对他们来说巴利是一个最重要的神哦。他们把巴利当作那些施雷雨的神啊，管理农业还有植物，而亚斯他路则是管理征战与爱的女神哦，所以他就代表多产哦。所以迦南人他就相信这个巴利跟亚斯他路哈，他们是会能够赐给他们，就是赐给大地魔幻般的恢复活力，也能够给他们丰收。所以当时候的迦南人、外邦人就是这样子相信他们所祭拜的神。然而，我们也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忘记了，其实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位才是供应他们所有、给他们丰足的，使他们没有所缺的耶和华。但是他们竟然也转向外邦神，竟然去相信外邦神是供应他们这些的，而忘记神乃是唯独神可以给的。所以其实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们之所以会一直在面临被辱啊、被敌人辖制啊，那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跟他们祭拜偶像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无法专一来跟随并且依靠神。而撒母耳呢，他其实也很清楚的看见，他也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呢，以色列人要经历属灵的复兴，对撒母耳来说非得就是他们要从离开偶像归向神不可，只有这个方法。因此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要他们把他们中间的偶像完全的除去。那其实在士师时代的时候，百姓并不是第一次除掉偶像， 每次他们到进入到一个很凄惨被敌人压制的时候，他们呼求神，转向神，神就出手。可是好像这个东西是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那时候他们愿意除掉偶像，其实只是因为受不了仇敌的辖制，而不是因为看见偶像的可憎哦。所以他们虽然除掉了这些外面的偶像，但是里面呢，他却把这个利益和安全当成了新的偶像，又代替了，慢慢代替了神的地位，以致最后他们就也看不到神的保护的手哦。所以撒母耳要他们不只是要除掉偶像，他还要他们就是专心的归向耶和华。专心归向耶和华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只是为了要解决难处而利用神，而乃是因为真的心从心里面爱慕神，然后要痛恨罪，认识肉体还有偶像的这个可怕，所以他们就能够专心的来跟从神，顺服神哦。那除了要专心的来归向神之外呢，他还要他们单单的侍奉他，就是单单侍奉神。这就好像在约书亚记第22:5所说的，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然后尽心尽心的侍奉他。所以撒母他在这边就是要这个以色列就是要如此的来单单的侍奉他。因为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你不要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哦，因为我们是不可能装一心两用的，我们只能够单单专一的来归向神。但是当然今天我们从现今的世代来看的话，其实偶像已经不再是过去当年他们所我们制造那种的那种铜像啊什么这些当成偶像哦。我们知道现在的偶像其实比以前是更多的，因为只要我们关心什么，让什么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思，其实什么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心中取代神的地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今所面对的偶像。所以如果你是很看重你的工作，你的金钱啊，甚至你的孩子啊，你的丈夫妻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偶像来的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时时的警醒，我们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否则的话其实任何东西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而代替了在我们心中代替了这位赐恩典的神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要除去偶像的三部曲，就是我们要除掉，我们要归向，我们要单爱哦，就是单单专心的来爱我们的神哦。那当然第三个我们看到人的回应，就是禁食祷告5-6。那经文这么说，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一次撒母耳所召集的全以色列人的，好像是一个认罪祷告的大会这样子，他召集他们来，然后撒母耳他就要求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要做一个公开的认罪，来祈求上帝宽恕他们所犯的罪。所以以色列民当时候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哦。那当中有一个，他就讲了一个打水浇哈，那这个浇水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奠祭的一个仪式哦，也是一种倾倒出来的一种行动，它其实就是象征认罪悔改的仪式哦。所以作为奠祭，这是对上帝表示依靠的一种的表现，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就只能够降服在神面前，要完全的依靠神的一种表现。而禁食及开口宣认自己得罪了耶和华，都是代表他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要谦卑自己，愿意诚心的改过，所以他们从心里面真的是要承认自己的一切的错误。所以这一连串的举动呢，其实再次说明了怎样才算是真心的悔过来归顺耶和华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通过禁食还有认罪来表达他们心中对心中的忧伤，他们为自己的罪
感到忧愁难过。那其实我们从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若想要保持与神的关系的话，因为认罪悔改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在过去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嘛。而且如果真的是有罪的话，其实我们见神的话，我们一定是死的。所以对神来说，我们如果真的我们要再次跟神联系上的话，真的是要保持那个圣洁。就是所以因此呢，当神叫我们知罪，让我们知罪的时候呢，向我们显明有什么罪拦阻与我们与他相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在要看到，然后接受神的赦免，然后还有神的洁净。如此呢，我们就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得着恢复，可以没有任何的阻碍的与神相交。所以罪会拦阻我们不能够跟神有任何的关系哦。Okay， 所以如果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忏悔，再没有什么别的话可以比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其实更能够表达这个认罪悔改的意思哦。所以禁食祷告是我们攻克己心来到神面前的祷告。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正在这四十天进行四十天的祷告当中哦。我记得其实过去每年的这个国庆的，就是为着新加坡祷告的这四十天祷告，其实我们都是以禁食的方式来进行哦。只是今年并没有很明言说你要以怎样子的方式，要以禁食的方式来祷告。然而我们从当中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呢，这四十天祷告，不管是禁食祷告，还是我们进入一个行动来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然后其实我们也是为着新加坡我们的这个国家也能够回转。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单单为着我们个人，也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向神来代为着这些事情来代求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祷告，没有说只有牧师有权利祷告啊，或者是传道小组长啊，我什么都不是啊，没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起来祷告，然后向主来献祭赎罪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当我们人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拯救。好，所以除了人的回应，神愿意伸手拯救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神怎么来拯救他的子民呢？在第七到第十四节当中，我们有看到几个层面哦。那第一个就是神应允人的祷告，在第七到第九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依靠主的人会和他还没有依靠就是还没有信靠主之前一样，他其实还是会碰到仇敌的攻击的哦。就好像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信主之后，我们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我们还是面对同样的一个挑战。没有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哇什么烦恼都没有，什么挑战都没有，不是的哦。那这就好像以色列他们所面对的情况一样哦。但是呢就是他们过去面对非利士人，可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还是同样要面对他们的这些敌人哦。但是我们却看到说，一个回转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对仇敌的反应其实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哦。那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当我们遇到事情，可能我们会很紧张，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用我们的人的力量想要怎样去处理。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发觉我们在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很不一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我们可能就是先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交托，求神帮助，求神就是引导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当中的不一样。而今天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八节的时候，就叫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在面对同样敌人，就是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这一次的反应，他们不是去像过去一样，他们哇去寻求那些有智谋的这些的领袖啊，也不是采取什么外交手段啊，去像过去投靠亚述啊，投靠其他的国家的人，而且更不是把约柜再抬出来。以前他们就是因为以为说约柜抬来了，他们就可以赢了他这个战争，这是他们过去的处理方式。他们已经不再采取这些的行动，而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来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次他们就知道了，他们不是很紧张去找外援，他们就是来到神面前，他们求请这个撒母耳为他们来呼求神哦，因为他们知道唯有神能够帮助能够帮助他们哦。因此我们就看到撒母耳他就站在他祭司的这个身份上面，为以色列人献上一只吃奶的羊羔作为全身的燔祭。这就是表示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来依靠神。那撒母耳祈求上帝悦纳这个燔祭，如同悦纳以色列民哦。那么如果他们是这样子的谦卑下来来呼求神哦的时候呢，信实的神怎么会不管他们呢？我们就看到其实神就应允了人的祷告，并且呢接下来我们也看见神发声击败敌人，在第十到十二节哦。那这里经文就这么说：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山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果然我们看见神他怎样子应允了撒母耳的祷告。在接着的这个战争的场面，我们看不见以色列民怎样调兵遣将或者布阵啊，要怎样子去打这场仗，而是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只是看到他只是很简单的交代，是上帝亲自出手。所以他这边只是说，上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了。哦，所以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只是需要追赶跟杀敌就可以了。所以其实神仙已经把他们制服了，所以他们只是追赶他们。所以为了要纪念以色列民打败非利士人，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山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其实这个以便以谢这个名字它别具深意哦，它其实标志了就是上帝为以色列民一洗之前被非利士人打败的这个耻辱。那为的是要他们紧紧的，他们需要记住，就是他们虽然曾经因为不尊重上帝离弃神，以致神也离开他们，但是呢只要他们真心的悔改，他们愿意再次的来归向耶和华，其实神仍然在他们中间为他们来战胜敌人哦。所以这个名字以便以谢，它带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它要让这个以色列民看到说，只要回转，要完全脱离他们的罪，神还是在他们中间，不会离开他们哦。所以其实在生命记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摩西也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神他原是怜悯的上帝，他总不撇下你，他不灭绝你，他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从过去在摩西的时代时候就已经他已经宣告了 就是当以色列人，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一定会背逆离弃神的，可是他也对他们说，当你们回转的时候，神还是会赐下他的怜悯，他会再次的来就是保护他们。所以感谢神，因为神，我们所认识这位神，他真的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人只要真心的悔改，他仍然是给人回转的机会，他愿意再次的来接纳人并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所相信这位神就是这样子一位爱我们的神。而当他们经历过，以色列人经历过这场战争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也因此脱离了敌人的辖制。在第13-14节经文这里就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进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事实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拿收回。那是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所以以便以谢之战结束了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多年的辖制，使非利士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后期其实也是一直到大卫做完的时候时代，他们才完全的被征服。那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对我们今天我们意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世世代代，我们都归向耶和华，我们来服侍神，那神的手其实就会一直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给我们能力。所以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呢，神的手也会在仇敌的身上，他会去攻击仇敌，把这个仇敌来击退。那仇敌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就要完全的归回，过去我们所失去的，今天我们要重新，我们可以夺回来。正如非利士人他也要把土地归还给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过去已经有把许多以色列人土地占为己有，可是当神出手的时候，这些原本属于以色列人都会归回。所以我们过去因着仇敌的抢夺，今天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也会将过去属于我们的他会归还给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圣经其实有讲到说，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一生都不偏离。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是有下面有孩子的，甚至可能我们是做这个有带领人的，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在我们下面我们牧养我们所养育的这些的人，使他们能够明白认识真理，以致他们一生都不偏离。所以我们就看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会一直在神的保护底下，一直也在神的应许当中。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拯救。那最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神的帮助，也包括他自己兴起领袖在15-17节。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是在讲述关于撒母耳的事情好像跟之前的经文突然间冒出一个撒母耳的事件这样子，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若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也是神帮助以色列人的计划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不肯主动，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来回转但是呢，我们看到神他自己他是会兴起领袖，他的仆人来帮助他的孩子，他的百姓来回转所以我相信在那20年当中，为什么他们会完全的就是倾向耶和华？我相信撒母耳在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认清自己的问题，然后让带领他们归向神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其实就强调了撒母耳以士师的这个身份就是他，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在子民当中做审判的工作。那事实上呢，在3章的结尾，其实就已经描述撒母耳跟之前的士师是不一样的。我们从40纪 当中看到那些事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上帝的先知，他会把神向自己默示的话来传遍以色列地哦。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神他兴起撒母耳，他不但是要他像以前的士师那样带领以色列民来对抗敌人啊，好让他们的四境可以过一个太平的日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就是神要使用撒母耳去把他的话来教导他们。好，这次我们看到撒母耳用神的话教导，使他们懂得遵守上帝的律例还有诫命，使他们能够专心一意的来跟随耶和华。而经文提到撒母耳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刚才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分享，就是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哈、哦。其实也可以从当中看带出，就是要他们要重新的活出一个真实的敬拜生活、哦、所以就是他们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要寻求神。我们要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就是只有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等候他，然后神就会启示他的话语给我们。所以今天神如果他要兴起我们起来成为领袖的话，我们是否也愿意来回应呢？就是要将神的话语能够教导，然后可以带领人真的能够回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兴起成为领袖，就好像撒母耳当年这样子。可能我们觉得说没有什么像撒母耳这么伟大，但是我们知道说只要神愿意哦，他会帮助我们。我们觉得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也只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才会谦卑来到神面前，神他就会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章经文，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耶和华他是以便以谢的神。那过去呢，他可以接据这个约柜被掳的这个事件，他去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来做一个深切的反省，目的其实就是要帮助以色列民他们炼净自己的内心，使他们愿意痛改前非，再次的来归向他。然而我们也要知道说，悔改并不单单只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的情绪哦，而是有实际的外在的行动哈、哦，不然的话，我们这每次哦，我认罪悔改，好像变成一种口头禅，其实我们不明白真正的意义在里面哦。所以，上帝要求的悔改是要人就是摒弃一切自以为是的态度，那对外邦神的依靠啊，利用神啊，就好像过去以色列人用这个约柜以为抬出来就 OK 了，来满足一己私欲的这些想法，这些神都要我们完全的除去，然后改为只能单单的来遵从，来依靠他。所以我们既要公开认罪，我们也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真诚的活在神的面前哦。所以撒母耳他深知一个真理，就是以色列民的灵命成长不能够单靠一些所谓的这种属灵的悔改仪式啊，或者这种得胜的经历，那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学习上帝的话语，在日常的生活上面他们能够坚守神的吩咐，那么他们才有能力能够持续的能够抵挡周遭这些不属神的文化渗透进入到他们当中哦，然后保持自己是上帝子民的这份独特的身份。而这种信念对于今天我们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建立在过去经历神的医治啊、神的大能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而已哦。我们也必须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哦。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立志做他的门徒的时候呢，其实那是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起始点。我们要在这段时间当中，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就要不断的要来致死老我，我们还要不住的被上帝的话语来更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哦。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茁壮成长，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不至于被现今的这些很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那些世俗的思想啊、价值观很容易的就被摇动哦。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条一生之久的 道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去向前迈进这个天国的旅程哦。因此呢，我们要坚定的走在其中，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